就开始喝吧。那个郭老师，我看也到了啊，然后还是临济下的，哎，是临济下的是吧？南岳下的午市，临济与陆文社的是吧？那郭老师在吗？
在呢，正在手忙脚乱。手忙脚乱。
他这个 IS，
我现在还没整明白这个 IS 怎么样把上面的那个广告板给它弄没啊？上一次说点哪儿，我再琢磨琢磨点哪儿
点那个公
告，
告
有
个有
个
公
告
两
个
字，
两
把
个字，
那个点一
把那个点一下。
下。哦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哎，这都是暗暗的关卡呀。稍等，我看看啊。好的，各位师兄晚上好，我们这个茶馆没有，还有对这个微信企业直播的这个，我们课程啊，不只是我们新密之家的课程，只是说我们新密之家，因为它有这个企业微信，所以老师在这答疑。其他还有一些师兄，星期一到星期五啊都有课，他们用的不一定是什么，他没有在微信直播。我们这个就是企业微信直播了，我现在是同时开着呢。你们要是有修行上的问题，企业微信上的要是有修行上的问题，也可以打出来，我们在这儿讨论，供参考，以祖师的回答为准。我们是讨论供参考，我们是在这儿，主要是以喝茶学习公案。这个，如果是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喝茶学习公案；有问题，我们就着大家在修行中的问题，然后讨论。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些了。IS 完全忘记怎么操作了，星化，好嘞，宝剑之师藏已久，今日当场略借看。这个应该是说完了，这个说完了，稍等啊。我把我的桌面的字儿调的大一些，这样的话，看看企业微信，如果用那个什么的话，用屏幕的话也可以看得见。如果看不见了，可以说一下，然后我再对着这个 IS 啊。接出来。云淡风轻，没有改过来，没有改过来，没有改，没关系。这个能看到，好的，好的。如果是你改不过来就算了，因为我们那几个熟悉的师兄他不一定在。你要是讨论呢或者发言呢，你先报一下名字。你要是讨论和发言，你就像云淡风轻。你讨论啊发言，你先报一下名字。你们可以打字啊，你们可以打字。苏冰梅，我知道了知道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僧礼拜问。宝剑之师藏已久，今日当场略借看。师曰不借。曰为什么不借？师曰不是张花眼，秃盔射斗光。曰用者如何？师曰恒生当宇宙，谁是出头人？师便作引进士。师曰下。僧曰诺，便归众。这个上一次讲过了吧？上一次讲过，我们再顺一下这个意思啊，再顺一下这个意思。有个僧啊，他问这个，他问兴化存想禅师，他很懂礼貌，IS 用的呢？IS 正在用， IS 跟企业微信两个同时开着呢，用着呢吧，我看看啊，在说话呢，没问题，嗯，用着呢，淡泊，嗯，我现在几个窗口同时的。这个僧礼拜就问了，就是我知道啊，师父您啊藏了这个宝剑藏了很久很久了，现在呀、啊、你能不能就是我们现在你在我在我们两个当面，你能不能当面就是略微的借给我们看一看呀？然后心化存讲说不借。然后僧说为什么不借啊？师父就说了，就是这个宝剑啊，需要有真正的懂宝剑的人啊，就是那个张华呀，他当时就识得宝剑，他人家看不出来，他知道哎呀这个是就是唯一的最好的宝剑，这个就是张华能看得出来，你不是那个张华的眼呐、啊，所以说就是这个你就是给你看看了也白看啊、不借，就是嗯，听说师傅这儿有一个宝剑啊，听说师傅这儿有一个宝剑，藏了很久很久了，现在能不能当面借给我们稍微的看看，稍微看看也行。师傅说不借，为什么呀？师傅您为什么不借啊？因为你没有那个眼，给你看了你也不懂，你也不懂欣赏。那好吧，不借了，那你是怎么用的呀？然后师傅就说了，说这个用这个宝剑的呀，用这个宝剑只要一横身，整个宇宙啊都挡住了，这个地方横身都当就是说的是能够挡住整个的宇宙，看看谁能在这里出头呢？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就是一点也不通，就是说的就是这个关不容针，不通车马，这个地方整个宇宙都不通，谁来都不通，这个地方谁能从这个地方出头，谁能从这儿出头啊？这个僧啊就伸了脖子，出头就死啊。师说啥？出头就死啊，宝剑利啊，出头就死，杀，就是哎呀人头落地了。然后僧人说哎呀好吧，就归众了。不愧是利宝剑呢、啊、也不是个好话啊，诺就归众了。就大概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的，听说师父有一个特别利的宝剑已经藏了很久了，听说你有明珠一颗已经藏了很久了，现在能不能把这个明珠拿出来呀、啊、知道你有一个智慧宝剑，有一个吹毛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了，就是能不能拿给我们看啊，给我们借给我们稍微看看也行啊，借给我们稍微看看也行啊。啊，这个不借，为什么不借啊？你没有这眼光，拿来了你也欣赏不了。那好吧，那你是怎么用的呢？那你有这个宝剑你是怎么用的呢？这个宝剑呢、啊、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这个宝剑呢、啊、一横身它整个宇宙都挡住了，看看谁能在这出头啊。这个僧哎就把脖子伸出来了，然后师傅说杀，就是就像我们说咔嚓人头落地，然后僧说好吧，人头落地啊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。一个这个什么一个那个啥，这上一次都说过了，这个公案还有什么可评判的吗？我记得上一次都说过了，然后我们说下一个吧，下一个就是他这个什么了，他就是最后的那个事迹了。最后的圆寂的之前的事儿了，这就是。后唐庄宗车驾幸河北，回至这个魏府行宫。赵师问曰：“朕收中原，获得一宝，未曾有人酬驾。”师曰：“请君下宝看。”帝以两手书斧头角。师曰：“君王之宝，谁敢酬驾？”龙颜大悦，赐紫衣，师号师皆不受，乃赐马于师乘骑。这个马忽惊，师坠伤足。帝复赐药救疗，师唤院主与我做个木拐子，主做了，将来师皆得，绕院行。问僧曰：“汝等还识得老僧吗？”曰：“争得不识和尚。”师曰：“跛脚法师，说得行不得。”又至法堂，令维挪声中极重。师曰：“还识得老僧吗？”众人无对。师掷下拐子，端然而逝，是广义广济禅师。 大家还认识这个老和尚吗？还认识我这个老和尚？还认识我这老头吗？大家还认识我这老头吗？大家还认识吗？大家还认识吗？啊，前面还有呢，前面还有呢。哎呀，这个就是跟世间法的这个事儿了。哎呀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法。这个唐朝的皇帝唐庄宗到河北到这个魏府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说了，就是给他下令了，然后就是给他下令了，就是召见他，然后就问了，唐庄宗可高兴啊，我都收复中原了，朕收中原获得一宝，中原那可是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，就相当于一个核心，就是我们大中国的核心一样，对吧？谁占有中原，谁就这个，谁就基本上谁就为王吧。从这个周文王时代开始，就是哎呀，这个中原这个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所以这个河南人呢、啊，就是哎呀，无所谓了，谁来做主都可以了，谁来做主行不行啊？中，河南的土话就是中啊，行啊，谁来都行，就是河南人的这种外圆内方，反正是大家兵家必争之地，什么朝代的都要来争中原啊，所以说这个唐庄宗也可高兴啊，他也收了这个中原啊，就收了中原，等于收了我们中国的核心啊。哎呀，这个我把中原收下来了，收下来获得一个宝贝，这个宝贝啊还没有人能出得了价呢，这个新化禅师就说了，那个请陛下把宝拿出来看看啊，我在收复中原，这个获得了一个宝贝，还没人出得了价呢，那请陛下把宝贝拿出来看看呗。然后皇帝呢，就用两个手啊，就是那个梳，就是头上戴的那个手，头上戴的不是那个皇帝旁边有两个支棱支棱的那个东西吗？你看看那个皇帝旁边有两个支棱支棱的可长可长的那个东西，哎，就用两手一梳那个东西，梳那个的角，就这么说吧，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男的捋头发，女的在捋辫子梢一样，哎，就这样一展示给他看，然后这个新化就说了，哎呀，这皇帝的宝谁敢出价呀？皇帝很高兴，给他赐了紫衣，还给他赐了号，他都不受，哪由得了他呀？由不了他呀！皇帝给他东西，他敢不受？他还想不想活了？由不了他，不受的话就这样吧，给他个马，他骑吧，他不能啥给他啥都不要啊！这一来一回，皇帝给你的你就得要，不给你给你的你不要也不行啊！就给他个马骑吧，然后马就是骑着的，一骑上马就惊了，把这新化禅师给摔下来了，摔下来以后把脚给伤了。他交给上了皇帝呢，可关心他，皇帝又给他药救他。这一段就说是跟皇帝打交道，这事儿可是一个不太好办的事了。那个时候就和平时代，不是说的是哪个地方有个小官啊，有个市官啊、省官啊什么的，那都是就是说等于是就那可是就是那个这个一国的君主啊，那就是说的是就是除了天就是他了，天子那是天子啊，天之子啊，就是说除了天就是他了，除了老天爷就是他了。这世间法这个角度在我们能走的这个范围内，所以说这个皇帝来了。就问他呀，结果我收了中原，有一个宝贝，还没有人能出得了价呢。那你把这宝贝，陛下把这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。这陛下就琢磨，就这样。然后他说这个，哎呀，君王的宝贝谁敢抽价？皇帝以为是哦，这就是你的宝贝啊，你的宝贝好好，我们不敢抽价。是这个意思，实际上他是讽刺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个地方哪容得了我们说啊，我能给你下棒子打你，这个地方本来应该下棒子的，他就是说的是你有一个宝贝给我们看吧，然后就摸摸脸摸摸鼻子插个手在这立立，你真有一个宝贝给别人看吗？你有个宝贝给别人看就已经落了，就已经堕了，这个地方如果是一般的人就要下棒打的， 那是皇帝啊，啊，他好惨呐、啊！他只好说皇帝的，那谁敢求驾呀？我的天哪，谁敢求驾？这句话呢，就是说的皇帝一听哈、啊，就是听出来的是本来是讽刺他，这个皇帝听不出来，听不出来。皇帝一听哈、啊，这真是好话，对呀、啊，我就是说我这个宝贝，就是没人敢求驾啊，就是说你看我，我不仅在世间上我是第一，我在出世间我也挺厉害的，人家出世间也没有人敢怎么说我不对呀、啊。这皇帝高兴死了，你看我现在不仅世间第一，我出世间也是老大。哎呀，高兴得很，给他子一诗哈。哎呀，这个地方的话，你说他答的错吧，也不算错；但是说他答的对吧，他可是害了这个皇帝啊。从世间的，从出世间的角度，从佛法的角度来说，我管你三皇五帝呢。你要是认了，这个时候你要是高兴了，更应该打，更应该打。嗯，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就是巧合，就是皇帝就给他马，他这个皇帝给他马，他骑的他骑了之后他跺下来了，他伤了脚，这也没办法。龙颜大悦，这个龙颜呢真是哎呀，所以说啊，这个皇帝啊都是靠人哄的，平时让人哄惯了，这个世间就是你哄哄我哄哄你啊，没事，挺好，好极了，就是这样，你哄我，我哄他，真是烦死了，就是靠人哄的，就是人长大了还一国之君，就靠人哄的，一哄的他开心了，实际上应该打的，他把他哄高兴了。心化存想禅师不行啊，心化存想禅师就是这个按照佛教来说的话就不该受他的这个，因为他没有就是说的是他没有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打掉他的执着，没有打掉他的执着，而且呢他还让他误会了，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施主受的东西来说他就不该受。你从逻辑上可以这么说，当然人家五灯会员没有这么说，反正他也不太舒服，他也不太想，所以说那个皇帝给他子衣他也不要，皇帝给他号他也不要，他死活都不要，皇帝给他个马他再不要，他还活不活了，他哎呀算了，为了那一众徒弟平安什么的，他也只好要了，要了之后一骑马咔嚓从马上掉下来了。皇帝最惨的地方是他不知道自己惨，还美得不得了呢。而且因为他是皇帝，没人敢说他，你看看，哎呀，没办法。然后这个皇帝也没眼力见，人家都从马上跺下来了，他还把这个药给人家，他也不觉得自己刺的或错呀，他也不觉得自己刺马刺的不对，他不会觉得自己刺马刺的不对。哎，为什么我给他衣服他不要呢？为什么我给他谥号他不收呢？为什么我给他马他咔嚓又从马上摔下来了呢？他感觉不到这些，他感觉不到，他摔下来给他药，让他治疗吧。世间多于马屁，钱伟说出来这话怎么这么好玩呢？所以说这个地方啊，这是佛法，这个地方是没有人情的。那你说他打他怎么办呢？他打他把皇帝打恼了，就像是这个我想到了淡泊师兄说的那个公案，就是前一段说的那个公案，人家问这个你的是五丈之身，你怎么说法呀？哎，这是个皇帝来了，你怎么对仇他？你打他你怎么办呢？你打他你就死翘翘了，你别说你说法了，你连累你的师父，连累你这宗门都被世间法给灭了。那其实不是落人情，你觉得他落人情也可以，所以他的马就堕了，你觉得他落人情也可以，但是他落人情有他落人情的为难之处啊，难道你打他呀，他明明说的不对，你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了，这个时候就是考验的时候了，考验他的时候了，就是考验他的真正的智慧，真正的智慧这个地方上就是佛法的真正的智慧，他并不坏世间法，他也没有这个，他当然不能够坏出世间法，就是该怎么对答要怎么对答，该打他是要打他，但是他也不应该坏世间法，他坏了世间法，他灭得快呀，他糟糕啊，这就考验他了。委曲求全，君王之宝，谁敢抽家？委曲求全，黄渤就敢打。黄渤打的时候，他还是个沙弥。 他就没想学出世间法。对，他说的对，有道理，是的，就是这些世间的人，你干你世间的事儿不行吗？非要在出世间的佛法这儿插一脚，表示他行，他能耐。你看看他嘚瑟，就是这个皇帝嘚瑟嘚瑟的，嗯，不会哄可怎么整？不会哄你就打呀，你就打。我这么说你就应该打我了，不会哄你就打，你打大不了，大不了你受了，就像是他吧，打了皇帝，皇帝一不高兴就把这一宗给灭了，把他的师父给灭了，把他的徒弟给灭了，把他的道场都给灭了，灭了就灭了，宁可灭了也不应该讲人情，该灭就灭，能不灭是锦上添花，能不灭就是锦上添花。但是最关键的是佛法它是干啥的，它是雪中送炭的，它是为了解决人的智慧，解决人的烦恼跟疑惑的，它是干这个的，它不是那个的，能不灭锦上添花，就是说的是也不应该那个啥，也不应该就是枉了佛法，枉了佛法就这样哄他，他还觉得自己挺那个的。你说这心化禅师有苦说不出来，别说君王，就是普通人也无法像修行人一样的打。所以说啊，我们谈论禅宗啊，就是在修心中心的基础上。因为什么呢？修心中心的人，他在谈论佛法的时候，他的性格是爽直的，他的妄想执着是松动的，他的性格是爽直的，这个时候才可以谈。你其他的时候，你跟他谈，他就在那胡打你，你怎么办呢？他在那胡骂你，你怎么办呢？他都是狂禅，你跟他都没法说，没法说。这个圆悟克勤啊，跟这个张商英不是也有个说法呢？就是说世事无碍可以谈禅。就有的人太早了，你在这研究禅宗的对答有什么用呢？你先老老实实的、踏踏实实的打坐。有的人是这样的，有的人不一定的。有的人的话，他对他来说根本都不存在。他就这么说吧，什么样的人适合研究禅宗啊？就是说，除了世事无碍那种正量的，除了那种的之外，他学参学禅宗的，还有一种什么的，他什么都不要，他就要明心见性，还是这一个。他不能要一点东西，他要一点脸面什么的东西都不行，得不要脸才行。其他的那些命啊、生命啊、什么亲情啊，那些七彩子路的更不能要了。不是说的让大家丢下这些出家，是说的你的心态上，你只要这个，就这种人，大家讨论这些东西才容易，就是说的正中你的心口。其他的这些，哎呀，就像这个皇帝似的，我的天哪，就是说的，你说多头疼。别说君王，诗说的隐晦，皇帝不会。他对心化禅师有苦说不出啊，有苦说不出。圆顿教无人情，对，对，伴君如伴虎，这说的对，伴君如伴虎。所以说禅宗啊，他不愿意跟皇帝沾边儿，你知道吧？他不愿意跟皇帝沾边儿。自古的这个禅宗，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颠沛流离，你看看六祖，跟那个武则天啊，那个时候的话就没有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的话，就是说后来的时候又赶上几次灭佛，那个百丈禅师就说了，我们不管他们了，我们自己耕种养活自己，我们连那个居士我们也不求，哎，就这样的就搞得农禅一日不做一日不食，哎，就用这种方式自己修，自己养活自己来修行，就后来就这样，我就远离你们，我管你这个给我不给我呢，就怕人产生这种附会之心、攀援之心。所以说禅宗历来的跟皇帝就是说很近的没几个，是有没几个。南阳慧中国师我印象中是一个，另外一个云门禅师，他就说他跟皇帝他有这个渊源呀、啊，他有就是以前的时候十世为王嘛，所以说他特别理解这个皇帝的心思啊，理解这个当官的心思啊，他跟那个当官的，就是说的在一块儿的话，就是举止啊、行为啊什么的，有点共同处吧。反正他跟他有缘分。其他的那些啊，就是说的你没修行的，想攀也攀不上；有修行的呢，见着他的头疼，因为啥呢？他怕那些人一弄祸害，就像这个似的。你说他答不好了，有可能会怎么样的？也有可能的。他应该是有各种的担心吧。这个皇帝不如燕王赵王，这个皇帝六亲不认的人，六亲伴君如伴虎，六亲不认的人还认师吗？这话是问谁呢？这话不是问我呢。刚才说的是世间法的六亲不认的人啊，是说的六亲不认的人，在出世间法这个地方没有师的余地，这个地方才是真师。我们认的老师认的老人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他是我们的师，不是在这儿，不是认其他的师， 我们不是认他，虽然他有很多的，就是说的祖师有很多的这个优点，值得我们去学习，我们怎么学都学不完。但是最关键就那一点儿，就那一点儿，不是别的，就那一点儿。所以他是我们的根本上师，他们是我们的根本上师，不是这儿，不是根本上师。不是不愿意的，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吧，主要是缘分不在皇宫。哎，这个可以两说，缘分这个事儿啊，就是姻缘这个事儿，它是从外人来说的，从他的客观来说的话，就这么说吧，你修不修心中心是你缘分不到吗？从我们来说，比如说你张彩愿不修心中心，就说明是缘分不到，但是从张彩愿你自己的话，那你修不修在你啊，你想修谁能拦得住你啊？他这个是有缘分的，没有缘分皇帝不会见他，皇帝跟他是有姻缘的，有姻缘的。 IS 好卡吗？好的，这是这一个，这是说的是这个皇帝的这个事儿。哎呀，这个兴化存讲禅师好惨，他在这个，而且呢，他这个惨呐，在佛教中，你说谁同情他？也没人同情他，谁让他这么打呢？谁让他该着他倒霉碰见皇帝了呢？也没人同情他，有苦说不出啊，有苦说不出啊。就是给你皇帝很高兴，相当高兴啊，相当高兴，给了他紫衣，给了他谥号，他都不受，然后呢给了他马，他乘，然后堕下来了，堕下来之后，然后又给他药救，看看玄觉真说的，且道心化肯庄宗不肯庄宗，若肯庄宗，心化眼在什么处，若不肯庄宗过在什么处，这个都不用他说了，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是，你说这是肯还是不肯，你要是肯了他，心化算什么嘛？你要是肯了他，把出家人都给灭了，能这么就肯他吗？你要是不肯他，哎呀，不肯他会不会出家也灭了？这个东西不好说呀，这个东西不好说。若肯他怎么样，不肯他怎么样？该他倒霉碰到个皇帝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该他倒霉。所以说，人家心化禅师也认了，这是这一段就完了。就给他救了治疗了，然后后面的了他就说了同情，对呀，同情啊，你说一般的，对，心化太难了，一般的人还觉得哟这是个好事呢，哎呀开心的不得了，你看看我们修心中心的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官儿，什么什么有钱的，你卖这些东西干什么呀，你关你什么事儿啊，就是这一类的，他都真的，哎呀没办法。然后呢就是再往下看嘛，再往下看，这是这一段的，这一段给了他药治疗了，然后他就让院主说这个你们还识得老和尚不，哎，这就是要走了，他就是从马上摔下来，这个就要走了，就挺好玩的，他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局就是从马上摔下来，他知道自己要走了，然后的话就是这个这皇帝给他药该治疗还是要治疗的，治疗了之后，然后他就跟院主说了，这暗示院主呢，你们还认得这个老朽不？老僧就是老朽，你们还认得我这个老头子吗？你们还认得我这个糟老头子吗？你们还认得我这个和尚吗？你还认得老和尚吗？哎呀，哪敢不认识啊？这个，心化就说：哟，你这个法师啊，没有脚，你光这么说你行不得，光这么说你行不得，哪敢不认识？就是你还认得老僧吗？你还认得老僧吗？怎么能不认识呢？啊，他说的是怎么能不认识呢？不是真敢不认识，是真得。你还认识了我吗？你还认识我吗？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啊？你还认识我吗？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啊？你这个瘸腿，你就这么说吧，瞎眼师傅。就光说看不得，光说走不得，你这个瘸脚师傅，你光说你行不得，你没有行得，这是说他，就是说他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你以为我问的是那个呀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哎呀，我怎么不认识老和尚呢，就是瘸脚法师说得行不得。 你还认识我吗？你还认识我吗？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呢？怎么可能不认识师傅呢？你这个瘸脚的法师，你看你说得行不得？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他可以怀疑，就是那谢谢你把我另外一只脚也弄了，恰好这个地方没有行的地方，还行什么行啊？没有行的地方。也就是他这个法师啊，也可以是一个就是说的是没事儿的人，也可以是个没事儿的人，但是看样子应该不是，所以这个师父骂他。然后呢，这个你还认识我吗？你还认识我吗？到这儿怎么可能不认识呢？哎呦，这个瘸脚法师，就是说的是只能说做不了。然后呢，又到了法堂这个地方，法堂就是说法的地方啊，召集说法的地方。维摩，你那个敲钟，把大家都召集过来。然后呢，大家都召集过来了。然后他又说：“你还认识我吗？还认识老和尚吧？还认识老和尚吧？”大家都不说，大家是心说的这老和尚咋了？这是说认识他吧？他说你瘸脚，就批评他。你说不认识吧？明明又认识啊！这老和尚是咋了？大家都不吭声了。然后他把那个他不是脚瘸了吗？他把那个拐杖一扔走了。他把拐杖一扔走了。这就是广济禅师。我记得还有一个禅师，皇帝一来，他说完了完了，皇帝要来呀、啊！他知道皇帝来了不会有好事儿。皇帝一召见呢，就像这一种似的。你说你咋说吧？那怎么办呢？他先作画了，好像还有一个是这样的，都，反正各有各的吧。也有跟皇帝投缘的，也没有那个啥的，也没有委屈佛法的，有这一类的。那看皇帝咋样了？有一个就是说明知道是这样，没办法，皇帝没来呢，他就走了。皇帝一到咋了？先师已经圆寂了，皇帝气的也有这样的。就是这兴化存想禅师这个最后的结尾挺有意思的。玉树，你说的是玉树什么禅师啊还是什么的，没有印象了、啊、现在对禅师的名字没太大印象了。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，云门也不见黄，对，有不止一个。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我们接着往下学了。如果从对答的角度来说的话，我更同意是说给对方的，征得不识和尚，因为他们两个在说呢，在这个在回护呢，在回护呢。但是他自己是在瘸的，他自己瘸领出来一波瘸的。你说他连骂那个，这么说吧，他连骂这个僧人带骂他自己，两个都骂了。这个跛脚法师把他骂了，也骂把僧人骂了，这两个都骂了。为什么呀？就是什么样的师父带出来什么样的徒弟啊，那徒弟不行还不是只能骂师父啊。所以说他自嘲也可以吧。我觉得就是你要说自嘲，不如说的话就是这么说吧，哎呀，这个跛脚法师说得行不得，他是用这一句话来骂那个僧人呢、啊、骂了、翻译出来是骂自己，实际上是骂这个僧人呢、啊。跛脚法师不是师说自己，是师自说自己。这个师父这个瘸脚瘸的只能说行不动了，只能说话走不了路了。淡泊肯定会见到皇帝，你吓死他了，他现在吓得不敢说话了。不这样，我们不在这儿啊，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个 IS， 不谈这个事儿了，杨子涵。不说皇帝这个事儿了啊，前伟啊，不说了。哎呀，这个不对，稍等啊。
条字号哈。宝寿昭禅师，郑州宝寿昭禅师。
企业微信上的师兄啊，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，我们这是茶馆，你说错了也没有关系，这是茶馆，不是正儿八经的讲经的地方，不是正儿八经的讲经的场合，也不是正儿八经的答疑的场合，这是茶馆，大家随便说说的这种的，你要有问题的你不妨说说，不用担心啊，没有问题的我们就继续学习。宝寿昭禅师，万境来侵蚀如何？怎么答？如果是你的话，怎么答？恰好，看看这个宝寿昭禅师怎么答。这个昭禅师就说了。莫管他啊，万境来的时候怎么样啊，别管他，别搭理他，万境来的时候怎么样啊，别搭理他，他礼拜了怎么样啊，啊要打他。莫动着，动着即打蛇入腰。万境来侵蚀如何，莫管他，僧礼拜，师曰莫动着，动着即打蛇入腰。看着前头那一句很那个，你在这地方可不能动啊，动着就等把你的腰给打折喽。小马哥在吗？小马哥在吗？我也想到了他。小马哥忙得很，他在世间法上忙着做一个先进青年，在出世间法上忙着做一个好好的修行的这个模范居士啊，模范居士。万境来侵蚀如何，莫管他，僧礼拜，师曰别动着，动着即打蛇入腰啊，就是什么境界都来了，都来侵害你了，哎呀，这境界也来扰乱你，那个境界也来扰乱你，这一切的境界都来扰乱你，怎么办呢？别搭理什么扰乱不扰乱的啊，谢谢师父指点，这个地方你可别动着啊，你也别受我的侵犯，你受着侵犯了，就是你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可受了，就打蛇你。你还非不说了不管他，你还礼拜？说了不管他，你还礼拜什么呀？我这句话你也不应该管的，为什么还要礼拜呀？你别动啊！你要动着我把你的腰都打折喽！你敢礼拜？敢礼拜试试，把你腰给打折喽！模范居士加上这个先进工作者加模范居士。河南郑州的。看看这个有问题没有啊？大家的是就是说的是，哎呀，这个万境来侵的时候，我可不能动心，我要动心了啊，很糟糕，我今天又动心了怎么办呢？我明天又动心了怎么办呢？我动心动到座上都有念头出来了，怎么办呢？别理他，动心就是万境来的时候，别理会他，万境来了之后的你这个动心了怎么办？动心了也别理会这个动心。啥都别理会，这个僧说啊，师父说的好珍贵，好珍贵呀！你看，理会了吧，连这个也别理会。所以说你可不能礼拜啊！你要礼拜打折你，你看看你敢不敢？看我敢不敢？你要理我就打，看看有问题吗？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？平时修行中有问题也可以问啊，不打蛇妖啊，绝对没那个本事，没那个斤两，没那个力量。哎，肚心灵还会烦躁啊，烦躁来了怎么办呢？哇，烦躁来了他正好修行啊，你看看他好厉害呀，肚心灵是怎么回事啊？烦躁来了怎么办呢？
杨子涵说的呀，不是你自己有烦躁吗？赵州来，赵州来，诗在禅床背面而坐，周展坐具礼拜，诗起入梵堂，入这个方丈，周收坐具而出，这俩人。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哎呀，其实他两个离得很近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是赵州，一个是镇州，这两个在那个唐朝后期的时候，是不是都属于河北啊？是不是都属于河北啊？他这个，这两个反正离得挺近的，看样子离得很近的。这个赵州就来，就是来这个来串门了，来串门就是看看你这有啥东西，你这是不是有宝剑？有宝剑列给我们看看呢？赵州就来了。赵州来了，你说赵州是古德呀，他来这干什么呀？他来这都不是好事啊，他来这你他是那种答疑的吗？他是有问题问的吗？他来这就不是好事儿，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。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你没事你来干什么呀？你没事你往我这儿来干什么呀？不见，平时是每个人来的都要见的，不见，你没事了你过来干什么？没事找事吗你？赵州就是，哎，我就没事找找事，我就看看你怎么样，我过来来，我就是来参学嘛，对吧？八十有心巧嘛，赵州八十有心巧呢。你看我来参学来了，背面不搭理他，赵州还可规矩呢，模范参学人，然后把那个坐具展开，坐具就是禅宗的那个一个就是出家人的他的这个行头啊，像一个小垫子一样啊，就是那种的，往那一铺他就好跪拜呀、啊、礼拜呀、啊，就是那种的。哎，赵州就准备展那个了，要准备展开那个东西。哎，就说我不管你对着我面着我反正就是我还给你礼拜，你面背着我还给你礼拜，礼拜了走了，嗯，你礼拜了我走了，拜拜。嗯，起入方丈还不搭理他，就是不受你这礼拜走了。赵州呢就把坐具也收了而走了。你说这两个人是有病吗？嗯，老师，请问能不理会的那个当时在干什么吧？你说的是能不理会的那个当时在干什么，还是当然在干什么？我没有明白这个微信上的这个问题。刘师兄，应该是我印象中还没开始修呢。能不理会的那个当然在干什么？没明白你的话的意思。没关系，你也可以说，你也可以问，只是说从我的经验上来说，还是实修以后呢再参比较好参。你就是在这儿参，就是就这么说吧，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啊，你就是参了之后有所误处了，就是碰到了事儿还是不管用，一碰到事儿他就散了，就飞了，没什么力量。你说不在乎不在意，万境来的时候恰好，真来的时候你可不知道往哪儿躲呢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是如何呀？真的自己能够做到那么没有挂碍吗？所以说你当然你还可以问，你当然还可以问，就是微信上我们联系的有限，所以趁着现在我有话筒就跟你说，我说的也不一定对，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就是先修一修六字大明咒。我们3月28号我们在福田有一个道场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深圳的，在福田有个道场，那个修六字明的可以到那儿去坐坐体验体验，就修六字明的需要这个。
你有什么还可以问，我答的也不一定适合你，供你做参考的，供你做参考的。另外你这句话我没有听明白，能不理会的那个当然在干什么。还原去般若九成清，能治烦恼病，自引劝众生，啥呀这是。既说不得也行不得。干杯。你看看这赵州他俩，赵州他俩这弄的，赵州来了，然后他就背朝赵州，背朝赵州不搭理赵州，赵州呢还规规矩矩的展开这个礼拜殿，然后准备给他礼拜，然后他一看赵州要礼拜，赵州他就回方丈了，甩酒归方丈，然后赵州把坐骑一收，赵州也走了。完了大家说一众的人要吃瓜呀，要吃瓜看一看呢，把这些要吃瓜的群众给很尴尬的晾到这儿了，法堂里就剩下来吃瓜的群众在这尴尬的站着，面面相觑。然后赵州跟这个宝寿禅师，宝寿昭禅师都走了，啥也没说走了，好尴尬。师问僧甚处来，曰西山来。师曰见猕猴吗？曰见。啊，我用那个啊。这个见猕猴吗？曰见。师曰做什么伎俩？师曰见某甲，一个伎俩也做不得。师便打这个见某甲，逗号。就是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？我从西边来，西山来，西山来呀，西山来，还见到那个猕猴吗？还见到猕猴吗？还见到西边的猕猴吗？哎，我看见了，那个猕猴啥样呢？猕猴啊，猕猴见到我啥伎俩都做不出来了，谁就打他，一个伎俩也什么地方来？西山来，见猕猴吗？见。猕猴啥样呢？猕猴什么样呢？猕猴做什么伎俩？做什么伎俩？就是猕猴都有什么？猕猴不就是那种就是说的抓耳挠腮的，诡计多端的，然后停不下来的，一直在折腾的，一直在造作的，一直在这个作的那种嘛，挠作挠带的那种嘛。猕猴就是那个的。猕猴他又玩出什么新花式样了？猕猴他又玩出什么新花样了？哎，见到我一个新花一个花样也玩不了。猕猴见到我一个花样也玩不了啊！他这个地方还有个伎俩呢，他有两种伎俩，一种伎俩是造作伎俩，还有一种的他什么伎俩都不造作，这两个都属于造作，都属于造作。你看见到我了，他什么伎俩都造作不了了，这恰好是一种造作，另外一种造作该打落了剁了。什么处来？西山来。见猕猴吗？见。做什么伎俩？师傅珍重。这猕猴都在耍什么诡计呢？猕猴见到猕猴他们都在搞什么呀？哎呀，师傅你珍重啊，师傅你这个问话不正在做伎俩吗？你这一问不是正在做伎俩，做什么伎俩？你这一问恰好是伎俩。还说哎呀，见到我他还在这伎俩上加伎俩，见到我啥伎俩他都做不了了，你放心吧，见到我啥伎俩他就做不了了，在这个地方上没有他做伎俩的余地，这都是理。他这么一说恰好是伎俩，一点理的痕迹都不能留才行，所以说该打打得好。大家有什么伎俩？
王传英有一个花的伎俩。卧龙禅师，苏冰梅有什么伎俩？对，老僧有伎俩啊，卧龙有伎俩啊，卧龙有伎俩，他中有个默然的伎俩，你却没有默然哟。解了你的疑惑，你什么疑惑呀？什么疑惑呀？王传英，你别自己关起门自己闷着头修。我们在这说会不会也是纸上谈兵什么的，你跟师兄们见见面说说，也好像是有一些说不清楚的一些，好像是你，我问我听听，解了你什么疑惑？解了你啥疑惑？你以为僧骂师了呢？他骂的是他自己，见到我了一个伎俩也做不了，想问如何答？哦，想问如何答？我说了，我说了，那你就那么答呀？我那正好是做伎俩，师父珍重，这正好是做伎俩，难道不是做伎俩吗？我也该答，该你说了，你怎么样说一个不挨打的？风轻云淡是苏，我知道了，秋意浓大概是秋笛，我懂了。云淡风轻是苏冰梅，秋意浓是秋笛。知道了，知道胡丁角参，师曰：汝莫是胡丁角吗？曰：不敢。师曰：还定得虚空吗？曰：请和尚打破。师便打。胡曰：和尚莫打错谋，莫错打谋甲。师曰：向后有多口阿师与你点破在。不对不对不对，标点符号不对，稍等啊，再改一下。还定的虚空吗？曰：这个请和尚打破。师便打。胡曰：和尚莫错打某甲。师曰：向后有多口阿师与你点破在。这是一个了。然后这个胡后到赵州举前话。周曰：你因为什么被他打？胡曰：不知道我错在哪里。周曰：指着一缝尚不奈何。胡于此有醒。是赵周曰：且盯这一缝啊，且盯这一缝。这个胡丁角啊，这个丁角就是定东西的，他定东西的这样一个工匠吧，工匠。可能这个工匠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工匠，叫胡丁角。这个胡丁角来参了，他的定东西啊，他工匠啊，很会这个做家具装东西啊。他说啊，您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工匠胡丁角吗？哎呀，不敢不敢不敢不敢，就是正是我呀，正是我呀。你看你能盯这个能盯那个，你好厉害呀。虚空这个地方你怎么盯啊？虚空这个地方你怎么盯啊？苏冰梅还定的虚空吗？秋笛怎么定虚空啊？不跟秋笛说，这秋笛一会儿一阵乱打，我都头疼了。秋意浓定的吗？你要问秋笛，虚空怎么定啊？我可以定桌子，我可以定椅子，我可以定人，我可以定你脑门上，我可以定你心头肉上，虚空这儿怎么定啊？还定得了吧？ 无处可钉，打你该打你，苏冰梅啊，你这修了七八百座了还无处可钉。我能不能打关你屁事啊，我现在问你呢，你不要转移注意力。刘艳红修了多少座了？你怎么盯啊？邱师兄怎么盯啊？签座了哈。你先别管我，你先别管我。刚才他已经说了，拿你把虚空拿过来我盯，你把虚空拿过来我盯。你是胡丁角吗？不敢不敢啊，正实在下呀、啊，你还盯得了虚空吗？请你打破它，请你打破它。邱一农啊，你看看，有个虚空吗？有个虚空吗？有个虚空能打破吗？所以说不妨就是说你把虚空拿过来我就能盯，我可以盯得了虚空，你把虚空拿过来吧，还请你把虚空拿过来。这句答的会好一些，这句答的会好一些。邱师兄你觉得呢？明兰虚空已经拿过来了，请你打，请你盯吧。你开口说话不正在虚空里吗？虚空已经给你拿来了，你盯吧。好了好了，你那个钉子在哪儿呢？没有破钉，什么钉？所以说袁师兄啊，你这问邱师兄啊，你别问，他不适合问，他不适合邱师兄，他那个他是道理的，讲道理的，他邱师兄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心灵鸡汤的这个导师，可以成为一个人生这个哲理学家，可以成为一个心灵鸡汤的导师，可以成为心灵导师，但是禅嘛，禅就是他没有分在肠道知识。你是胡丁角吗？不敢，你还定得了虚空吗？请你打破它，请你打破，已经落了。你就是说的是我定，我能不能定得了虚空先不说，你能打破它吗？你应该比我更厉害，你应该打破它呀，你应该打破它呀。你说我能不能定，你能不能定得了，你能不能打破它呀，你能不能打破它呀？你看这跟邱师兄可像呢，我怎么觉得是还定得了虚空吗？你请你打破它，哪有个虚空可打破呀？有个虚空可打破吗？所以就打，这个是这个保证招禅时，保寿招禅时。然后胡丁晓还说呢，胡丁晓他还懂一点禅呢，他说哎呀，你这个你打错了啊，棒头有眼啊，不得草草啊，你这棒头有眼的、啊、不得就是冤枉人呐、啊、你这个棒头应该是明眼人呐、啊、不得冤枉人呐、啊、就是说你打错我了。然后这个宝寿禅师就说了，以后啊会有一个多嘴的人告诉你咋回事的，会一个人告诉你咋回事的。所以他就遗留在这儿了，就是他问我就是能不能定得了虚空，我说他能打破吗？我能定不定得了，他还能打破虚空吗？然后他就打我了，我觉得他是打错了。然后呢后来又到赵州这个地方来了，赵州说的是，你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举了说这个，我是问我还定得了虚空吗？我说请和尚打破， 我说完了之后他就说了，他说这个你赵州就说了，就是他就打我了，然后赵州就说你为什么被他打呀，你是因为什么被他打呀，你怎么被他打了呀。然后胡廷讲说那我被他打了肯定是我错了吧，我错了他才打我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儿，不知道我错在哪儿。你看看他有一个对有一个错在，他觉得我他打的人是对的我是错的，他还有这个在，有这个在，哎，这个地方我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，这就是一错。所以说啊，凡是来问你看看这对我，这是我对公案的理解，你看这样理解行不行啊，不行。你看看这是不是迷信见性啊，不是。这都是这一类的问题。你看他打我，他肯定他有他打我的道理，他不能瞎打，那肯定是我错了呗，我错在什么地方啊，我错在什么地方啊，就这个。你看我对这个公案的理解行啊还是不行啊，行啊还是不行啊。当然你问个那个行不行总比那个瞎缠狂缠要好，但是你这一问就是不行，还用问啊，我明心见性了对不对啊，不对。行不行啊，不行。你到这来别想讨要一个，别想讨要一个谁告诉你这是明心见性，你别想讨要一个你这么解公案是对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到这来讨要这个东西全部都得挨打，宁可烧了书也不能让你讨要。大会宗稿要烧，这个毕言录就是这样烧的，其在节理啊。所以啊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指这一缝上不奈何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就是我被他打，我肯定错了。赵主任，你看吧，你看吧，就你这一看就知道你这不怎么样啊。就是还有个对错在呢，你这你都不行，别的还更说啥呀？别的还更说啥呀？然后这个胡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他还有个醒。赵主任说，哎呦啊，你可把这一缝给盯好喽，这个地方有你个醒吗？有个醒的余地吗？有个醒的余地吗？没有醒的余地。这个公案也挺有代表性的，就是说的是，我觉得代表性就是在于你还定得了虚空吗？这个东西佛法它是不可得的，但是它是寥寥灵知，就是这一类的，就是这一类。他还留了一个寥寥灵知，就是跟他留了一个虚空是一个道理。就是忽悠来忽悠去的，这个是说谁的？邱师兄，丁角洗净补锅补碗的啊，他就是特别的擅长那个就是这个那个钉东西，就像现在的铆钉一样，把它一钉，你看比如说你那个玉镯，这个东西我懂啊，玉镯哗掉在地上碎了，然后我就用个金银器把那个镶一个外面好看的花边，把它镶起来了，是一个很美的一个镯子，上面还有点铜器，实际上它是因为这个镯子碎了啊，这就是胡丁角补这个的，那就是他补这个补的还挺那个，挺厉害的一个工匠，挺厉害的一个工匠，啥都能让他补，啥都能让他补，啥都能让他盯。冉小红天天问你，别提名字，你提名字对他有顾虑，他哎呀，他那种抒情的东西啊很多，杨子涵你怎么弄他吧，他一写就是那种五六行是最少的，感叹号是必须的，先让他公开说，不要私下发给我们，让他公开在群里感叹，先有这个，你先直面自己的一个勇气，你不要私下给我发，你直面的你就在群里发，我在群里说好吧，至少杨子涵他当时的时候天天在群里发。说古德，你说古德忽悠来忽悠去，你这古德能让你这么说啊？忽悠来忽悠去的，你说古德是忽悠人，大因果。可以补瓷器啊。杜心林说：“我有烦恼，他拿这个去忽悠杨子涵去了，估计是。”学佛人最重要的因果就是在这儿，不可谤佛谤法谤僧。你说古大德是忽悠他，忽悠他，他怎么会是古大德呢？ 僧问万里无云时如何？师曰：青天也须吃棒，吃棒。曰：未审青天有什么过？师便答：这个师父已经给他面了，已经给他面了。前面的就该打，还青天也须吃棒的，青天正该吃棒，还有一个万里无云在，恰好乌云遮日面。啊，万里无云，你看我现在没事儿，我现在没事儿，我现在没烦恼，我现在没有什么妄想，我现在没什么贪嗔痴慢疑，我现在没有什么就是挂碍什么的。你看看我现在，我对事儿能够心不动了，我对事儿能够就是烦恼执着轻多了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啊？要吃棒的，要吃棒的，这个地方可不是野须吃棒，这个地方青天该吃棒。万里无云正好成了一个大云了，你那个没事儿是你拿出来卖的吗？恰好是有事儿的，青天该吃棒啊！青天有什么错啊？这个万里无云跟青天有什么关系啊？青天的错在哪儿了？青天的错在哪儿了？有云无云关青天什么事儿啊？青天它就这个，它是有云无云，它都是不来不去的呀，它是不动不摇的呀。万里无云时如何？万里无云时，这个青天也该吃棒。万里无云的主人他该吃棒。这个主人是佛性啊，佛性是不动不摇、不来不去的，他怎么还能有错呢？打。打你这个呢，你这一说已经动了，既然是不动不摇，你为什么还要再加一个呢？还要再加一个呢？你这加一个已经是动了，已经是摇了，不动不摇的话，你何必要粉饰它呢？没必要粉饰它，没必要天天在这讲这个理。打你也照样的不动摇，打的就是你。万里无云时如何？万里无云的时候，老天爷万里无云的时候，青天该吃棒，青天该吃棒。青天有什么错？便答：这个青天也可能是晴天的意思，也可能是这个，都有可能吧。总而言之，该打就对了。不是这种的，不是这种的，因为是他最我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没烦恼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你看我现在没烦恼，你看我现在没烦恼，怎么样怎么样？你看我现在没事儿，我现在是没事儿了，你看我现在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这怎么样啊？这一类的，你像淡泊说的，最大的烦恼就是没烦恼，他知道没烦恼是个大烦恼，哎，这就。这还好多了，这句话倒是还好，就是他在说，你看我现在没事儿，我现在没事儿啊，所以说这个是事儿生也。万里无云是如何？恰好是一片大乌云呐，恰好一片大乌云来了，你可不能生事儿啊。佛法中没有一个烦恼的事儿，它也不存在一个菩提的事儿，你为什么再额外的生出来一个菩提呢？菩提是对烦恼说的。没有那个烦恼也要割下这个菩提，你为什么要说自己没烦恼呢？你为什么要要个菩提啊？这是李金利这一类的，李金利这一类的，为什么要要个菩提啊？菩提就是对烦恼的，没烦恼了菩提搁在一边，这是佛法的精髓。你天天老要个烦恼，在那作，这么作，那么作，这么拿捏，那么拿捏。你那是污染菩提，你那不是真菩提，你那是污染菩提。说好不点名了，啊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欲盖弥彰，这都是出来卖的，对，他是卖呢，卖万里无云，卖无事儿，只许用，不许卖。在呢，我想到他了，此地无银。他这个不算是此地无银吧，就是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没事了呀？就是到这种就是没事了，这样是不是就行了？你看我没事，这样是不是就行了？他是这个意思，倒不是说是卖吧。他万里无云是如何，你也可以认为这个是学人的话，万里无云是说，我你看我现在没事，这个是不是就行啊？就是没有事儿嘛，这样也没有事儿，这样没有事儿，来什么事儿我都不往心里去，空平时心空荡荡的，啥事儿都没有。老师，你看我现在没有什么事儿，我学做了千座以后，然后平时空荡荡的，来人接物什么的也不往心里装，过去了也就过去了，什么事儿都很平淡，也不往心里装，就这样就过去了，每天空荡荡的。老师，你看我这样行吗？啊，这就属于这一类的问题。
老师，你看我这样行吗？我就这样用功夫可以吗？啊，就是这个。一种是来认证的，还有一种是来讨要一个肯定的，要来讨要一个，要是这样就行，我就往这方面去努力，我往这方面去用功。要是这样，以后我来事的时候，我尽量想着，哎呀，这不是事儿，这不是事儿，我就往这上用功。未必是认证，但是心肯定是不安的。这个僧看样子，看他连续的两句话来说，他的见地不行。说今天也去吃棒，你以为没事就行了？你以为没事，没事了也应该吃棒，有个没事在该吃棒，没事怎么也错了呀？没事没烦恼怎么也错了？我没有念头也错了，我没有贪嗔痴慢疑也错了。知见上的问题，知见上的问题。小马哥忙工作去了，加班去了，不在。一边加班一边听着怎么修行呢？也不知道他是在修行呢，还是在加班呢？修行的人觉得他是个好修行人，工作上的人觉得啊，这是一个先进工作者。你来劲儿的听着怎么修行，然后来劲儿的加着班。心愿成真，这个是谁？不认识，不了解。正在求万里无云的路上，勿扰。对，勿 Q 他，勿 Q 他，不要 Q 我啊！郭老师，你怎么老 Q 我呀？就是这一类的，勿 Q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达摩西来到底为了什么呀？他来一趟多不容易啊，从印度啊，这个什么费了那么一番这个周折来到了这儿，来是要传给我们什么呀？啊，但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？你看到他的脸没有？他的脸是黑的，他的眼睛是白的。老忘了，你忘了你说嘛，心愿成真是哪一个呀？很久了，应该是很久了，没有联系了，应该是老的一个。南通的吧。啊，不是的，是段师兄，段师兄跟段师兄的风格很像。无功可用啊，你这句话是不是在用功？段师兄，无功可用，你不在用功，你怎么说出来的无功可用啊？段师兄就属于那种万里无云，万里无云，万里无云，现在是他的一个大事儿，他天天的事儿就是这个没事儿这个事儿，总忘不了无功可用。段师兄改名改不过来，我知道你了，我知道你了。这个没啥说的了。企业微信上的师兄们有关于修行上的问题啊什么的，佛法上的问题可以问，你没有，没实在没有，我们就在这儿茶馆这儿学习古德祖师的他们的这些禅宗的这些，我们只是聊一聊，旁参一下啊，旁参一下。总有个尾巴，你这是两个尾巴了，本来有一个尾巴，又让你加了一个尾巴。知道有个尾巴还留着干什么？张琪，面黑眼睛白。哎，对呀，面黑眼睛白，他为什么不说？你看你这一问是个尾巴呀，他为什么不这么说吗？可以问的，可以问的，你问吧，我要是答不了我会告诉你答不了。他是看他总有个尾巴，这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你看你总有一个尾巴，你问这个就是尾巴了。他没这么说，他说面黑眼睛白。 他为什么这么答呀，段师兄？人家问他是祖师西来意呢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他怎么答个这啊？对你，你实名你可以的，我们，你慢慢打，我们先看看下一个吧。你这一说答得好，害得饱受禅师的脸都黑了，眼睛都白了，给你翻白眼儿了。他答得好不好，关你什么事？你答一个来。西苑来参问：踏倒化成时，踏倒化成来时如何？师曰：不斩死汉。愿曰：斩。师便打愿连道斩斩。师又随声打，师却回方丈曰：是来这僧将赤肉抵他干棒，有甚死疾？这个西院不知道是何许人也。这个这一切都是化成，这都是方便说。这些方便说啊，我根本都不理会，这全是方便说，我才不上这些方便说的当呢，我才不受他忽悠呢，我才不理会这些呢，什么东西我都不理会，你看看我现在怎么样？踏倒化成时来如何？哟，这已经死了，我这你这是个死人，我打你啊，我都打你废我的手，你都已经死了，我在那拿刀剁你的话，那废了我了，废了我的刀了，废了我的刀了，不斩死汉，你是一个死的，算了，就给你面吧，你这人眼这么不明，不打你了，打你废我的刀。你不斩我，你不斩我，我斩你，你不斩我，我斩你，你看看这人，你说过分不过分？打他，打他，你打他，我斩斩，又打他。然后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呢，你看看他，你看看他，就是说的是他啥都不懂，还在那一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啊，打肿脸充胖子，把自己的肉往那棒子上贴。我本来说了不打他了，他你看看，第一没有眼力架，第二没有眼力架，第三还没有眼力架，这种人不打他怎么弄啊？不仅要打他，要把他打出庙去，打到三十里以外去，打到三千里以外去。说了这个棒子疼啊疼啊，别让他粘呐、啊，就是硬往棒子上粘，没眼色，硬往棒子上粘，还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斤两。不肯死汉，对，是个死汉。哎呀，工作压力大，家庭事情多，这个时候不是正要修行吗？你这么焦虑烦恼，这不是正好修行吗？坚持修嘛。你去忙了，你忙来忙去，你忙到猴年马月啊，正因为工作压力大，家庭事情多，所以正好修啊。我不太清楚你是不是还不了解心中心，如果不了解心中心的话，你就先看看心密祖师的开示，先看看六字大明咒这个地方啊，二组有一个解释，是不是适合你？我们人的一生啊，难免有忧悲苦恼，都是什么呀，都是由于心，心不安宁，所以说被万物所扰乱，所以一切事情在于心，心安定了，这些也都没有事儿啦。所以呢，这个法还可以自利，可以利他，等等等等的，你适合看那个。踏倒化成，化缘，不是化缘，踏倒化成就是这一切全是方便说，我才不理会这个方便说呢。彭小林呢，你，我觉得你应该现在的应该是打坐多，看这些东西嘛，百坐内不是说少看吗？先老实的打坐，如果要看的话，可以看一下这个祖师的开示，就是你呀、啊，就是别学东西，你别学东西，快满千了吧？没有，他现在是还没到千呢。首先是别抱着一个学东西的心思，第二个是的公案式的琢磨，你还不配琢磨公案，为什么呢？你先实修过来再说，你没有实修的这个东西，就算是你有个误处没有用啊，要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再来修啊？你的见地上就是说的是，你说偏并不偏，你的见地上并不偏， 但是你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不偏的见地在生活中怎么样啊？对待工作怎么样？对待家庭怎么样？对待自己的心怎么样？还是会不安，还是会来修，还是要，还是就是说的是，所以说抵不住事儿，抵不住事儿，事儿来了就不行。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是先实修，就是在这个公案上别以学习的心，就尽量的打掉自己，就是打掉自己想求取的心。你别学个什么东西，我看到了你在这个微信上问老师了，老师的回答是老师的回答，如果是让我的话，我就不同意你，不行，这公案你解没有你解的余地，你先老实打坐再说。因为你可以一直不打坐呀，你就这么走了，就像是广额徒儿一样，棒打不回头。我也是千佛一树，一甩袖子刀一扔走了，以后再也没事了。如果是这样，这不很好？为什么你还要再来修？所以还是自己过不了就自己的心里头这一关。所以说眼下最关键的是实修，其他的东西就尽量的打掉自己想捞摸的心，不管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，就打掉什么有利于你打掉你就怎么来，就这样踏踏实实的修。一气呵成，啥也不管，这些公案什么的都是方便，跟那个化成是一样的，也需你急需化踏倒它，就这个意思。踏倒化成，你不是问什么意思吗？就这些公案我们现在说的全是方便，你应该踏倒它，别让这些东西影响你，就这样。我记得当初还跟老师讨论呢、老师啊，就是啊，老师是最难啊，这老师还修什么？正因为不老实，所以需要修啊。他说破化成是破了虚妄，可以这么说啊，虚妄，对对对，可以这么说，破化成踏破了这一切的虚妄嘛。这个虚妄可是不光是世间呐、出世间也是虚妄啊。因为什么呀？化成这个角度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世间是烦恼深重，所以化了一个方便的地方给你，那个地方烦恼没那么深重，你在那个地方可能心稍微安一些，对你来说你觉得更有利于你的修行，那个地方就是化成。你在那儿的话，不因为环境的扰乱可能会少一些，可能对你来说的话更安心修行，所以那个地方叫化成。化成是方便给你歇歇脚的，它并不是终极目的地。所以说踏破了化成是踏破了虚妄，这个虚妄还包括出世间的虚妄，应该这么说。老实修是最易修，关键是肯不肯。你说的这个就不是老实修的，你说的这个就是本来的事儿。本来这个事儿的话，你说个修都已经是麻烦了，麻烦的我们都现在就是这么说吧，简单的我们现在说的都把它弄复杂了，老实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杨子孩子都不肯老实，他说自己是活的才被打吗？他说自己是活的才被打吗？不是的，这是就是两兵相见呐、两兵相见的话，就是说你亮你的兵器，我亮你的兵器，看咱们两个就是谁的刀利吧，就这么说吧，两兵相见嘛，就是你看我先亮了，他的化成是如何？他这一说，这个兵器一亮，这已经输了，不斩你是死汉，你不斩他，你不打我，你不打我，我打你，他就是这个地方，他认为你不斩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你不斩，你就手软了，手软怎么能行啊？手软就不对了，所以你手软，我就正好斩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并不是说自己是活的才被打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这个不是这个角度。踏倒化成是来如何？哎呀，这个死汉他还要有个化成可踏倒，这是一个死汉，打你都废我的棒子，不打你，就是你这见解是错的，就是他还不知道自己见解错，你不打我，我打你， 你不打我，我打你。你看看你，我都说了不愿意打你，你非凑上来让我打，那就打吧，打吧。打了之后你打我，你打我，我更打你，我才不上你的当，我还打你，我打你打你，他又打打打。哎，这个人呢、啊，没见过这样的人，我不想打的，他一个劲儿的往我这棒子上贴，你看看，不打他不行，不知道错，不知道错，一错二错三又错，不知道错。邱师兄他很有庄子的味道，他就是他骂人骂的都有道理，但是你让他不骂人说一句正确的话，人家都错了，他骂他骂啊，孔子这个不好，孔子那个不好，你说一个对的来，他又说不上来，邱迪就是这个味道。不是狭路相逢，不是狭路相逢，踏倒华城来已经落了，不是狭路相逢，他已经落了。邱迪再不敢，淡泊再不敢不老，不斩死，对，不斩死汉这个早就被斩了，这一句话已经是斩你了，这是礼貌的斩，斩有两个斩，一个是礼貌，一个是不礼貌，不礼貌的就是斩，礼貌的斩就是我就不打你，这是 一种打，这是一种打，你聪明的人就听出来了。对，这僧还没有到狭路的份上，特别的没有眼力见。你那个赞叹跟骂人相去多远呢？邱师兄是很有烦恼啊，还是很有菩提啊？邱师兄，天哪，我怎么我什么时候有菩提啊？我全是烦恼。天哪，我什么时候有烦恼？我全是菩提。你这两个相去多远啊？离开骂人跟赞叹，你说一句来吧，邱师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师兄们还有什么修行问题吗？还有什么要了解的吗？还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往下看三圣慧然禅师。刚打百坐，白天还跟以前一样，做事也急，放不下。你无论如何你坚持了做就行了，别管他事儿急不急了，你急放不下也是一天，你急放得下也是一天，无论如何你把坐先打了，不管你多急，你死急死急的还是你死慢死慢的，你都就是坚持打坐，别管他，他急他的，你做你的，没让你放下那个做事儿啊，没让你放下那个急，他急他的，你打你的，你打坐，你别理会，打坐的时候别理会那个事儿，也别理会放不放，也别理会急不急，全都不理会，只理会咒语。除了咒语之外，你理会任何的东西都要提醒自己回到咒语上，哪怕你理会的是多么的好，哪怕你理会的心里多么的安定，哪怕你理会到万里无云也不行，还是要回到咒语上，理会到万里无云，我就是我很定，你看我现在没有妄念，我现在这一坐坐得特别的定，照样不对，只管念咒。我们是跟定和不定是不相干的，你放下什么呀？不需要你放下。你别以为打事儿就是做事儿，就是说的不急了，你放下了，这个就是菩提，这个跟菩提不相关。你只管做你的，你就知道了。禅师里还有一句话呢，如急水上打球。以及那个水，那你打那个球，那个球哗啦啦的转得更急。急事就应该急办，慢事就应该慢办。放不下，放不下事儿也过去了。你放下放不下，于事何干啊？别理会这个放下放不下，只管打坐。你就是刚刚打坐的这个人，最关键的事情是，无论如何你先坚持打，无论如何你先坚持打这个事儿，别理会他，别理会他。你是打的是心中心还是六字明？我不知道。老师说两兵相接啊，勇者胜啊，可以吧，可以吧。三圣留到下节课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两兵相接，勇者胜。袁师兄问你啥是勇者？勇者是啥样的？他跟你两兵相接了啊，苏冰梅，看你怎么样了，看你能不能胜了。哎呦，势均力敌时，胆大的。哎呀， 两鬓相接勇者胜。袁荣问你理解的勇者什么，他现在已经给你扔兵器了，给你相接了呀，你就这样啊，你是个怂人，你是个怂人。势均力敌的时候胆大的。袁老板需要你这么去解释吗？你把他理解成，你把袁师兄当成什么了？袁师兄就说，这个死汉不斩呐，不斩死汉。这个苏冰梅看样子是个死汉，不斩他吧。然后袁师兄说，看看秋迪怎么样。秋迪反手就，我斩你，我斩你，我斩你。袁师兄也只好哈哈的，满身是伤的下课了。半斤八两，是啊，是半斤八两，他两个特别的半斤八两，看他俩掐架最好玩了，我跟你说。又管你什么事儿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就别上茶馆，你上来茶馆就关你的事儿，上茶馆刀刀都是在捅你呢，你别以为你上了茶馆能够看热闹，我再捅苏冰梅，苏冰梅不配我们捅，我们刀刀都在捅你，你还想躲啊？看样子你要是不想的话，你也不配捅刀，捅刀不配，所以说也是长个死汉。你掐一上午，我爱好亲情。惭愧惭愧，爱好亲情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师兄们还有什么修行问题吗？企业微信上还有修行问题没有？没有的话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各位师兄晚，老师再见。各位师兄晚安。
好的，那就郭老师辛苦了。我们下周是继续喝茶啊。那个郭师邱师兄和那个舒师兄啊，你们两个那个理路痕迹太重了，你这个总是不肯把这些道理扔了怎么办？到茶馆来，你不把这些东西扔了，就是要挨揍的呀！捅刀子算便宜你的，我跟你们两个说，有空的话就多来吧，多来喝喝郭老师的茶吧。